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到第三十节。耶利米把耶和华看到的、知道的他百姓的光景，也为他们开了一些处方，怎么样可以让这些百姓能够不朝刑法、痛苦、灭绝的里面走。而在这边耶利米，耶和华给耶利米看见的有两样东西，一个神透过耶利米要告诉他的百姓，应该站在路上查看，不要忙着。其实以色列人很忙啊，他们按照他们的想法，这个用今天的话，他们用他们想法在那边追求，就是不知道追求什么东西。所以神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说，怎么样呢？你们站在路上来查看，查看什么呢？一个是今天我们走的路，一个是古时候的路。古时候也有很多路。古时候什么路呢？就是那个古时候的路，就是善道。什么是善呢？善就是合神喜悦的。什么是善呢？善就是神所要的。那么在古道，古时候的有一些的路径，在以色列人先前有许多上帝所指示他们的，也有人走在其中的。这条路神没有隐藏，这条路神也没有好像不告诉人。但是呢，今天的人在路上怎么样呢？去走哪一条路呢？走他自己的路。去走哪一条路呢？去走一条与神远离、跟偶像越来越接近的路。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说，你赶快站住吧，你不要再走你这条路走下，你这条路走下去会怎么样？越来越离开我了。这句话是跟神的百姓讲的，还不是跟外邦人讲的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人生所追求的道路，今天我们到了教堂里面以后所追求的道路，我们应该站住在那边去想一想，去那边所谓的访问，就是细细的查问一下，好好的面对一下。面对什么呢？面对看看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到底是神喜悦的吗？还是人为了需要一个平台的热闹，要大家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，但是对和神的心意，对我们生活里面真正生命有益处到底有关系吗？假如没有关系的话呢，应该要停停步伐了。比如说举例来讲说，你看啊，今天从教堂回到家，空虚的还是空虚，痛苦的还是痛苦，吵闹的还是吵闹的，不满足的还是不满足，是不是啊？犯罪的还是犯罪。那么我们要稍微想一想了。想一想是什么呢？想一想今天我们上教堂真的是神喜欢吗？假如光只是说上教堂的这段时间心里面有点什么的话，今天不信耶稣的外邦人，他们去看电影，他们去听歌剧，他们去参加音乐会，他们甚至跟朋友在一起去打麻将，他们也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，不是吗？但是对于我们真正回应神的爱，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我们所行的各方面，真的有益处吗？假如没有，我们今天已经走了那么就是年纪轻的年纪大的要我们好好思想一下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好好站在我们今天所走的路上面，我们停一停我们的步伐，好好来访问访问，细查细查，问问自己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走上在这一条古道上面。到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很显然的，神的百姓在所奔走的、所追求的、所行走的这条路怎么没有办法给他们安息， 今天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，真的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思想，思想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人生世界追求的道路，我们说在教堂里面追求的所谓属灵的道路，又带给我们安息吗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，在我们遇到一些危险困难的时候，在我们遇到那些好像这个升迁发财的时候，好像遇到人生这个什么样一个情况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真的有那份安息吗？还是今天发了怕明天失去，今天有了怕明天又一无所有，到底我们今天走的人生这条道路，我们能够想到安息吗？假如没有，我们应该停一停我们的步伐，哪怕就算在教堂的里面，说是做了教堂里面很多的事情也好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有什么平安？我们还是里面七上八下，又怕我的意见提出来人家不接纳，又怕别人讲的我们不认同，而七七八八，就算说是在教堂里面做很多教堂里面的事情，我们心里面有安息吗？踏实吗？这是件很真实的事。假如没有，我们好好停一停我们的步伐，我们仔细的访问一下，古道就是善道，我们要不要从我们现在所走的路上能够转到这个善道，走到这个古道，神所喜悦的道上来呢？或许我们今天走的路可以给我们享受，或许我们今天走的路可以给人家喝彩，今天我们走的路可能看起来光鲜亮丽，或许今天我们走的路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弯曲，今天我们所走的路可能有一点给人家觉得是怎么样，不管这些，不管我们外面人说的成功失败，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安息嘛。假如有安息，感谢主，因为我们走在神的道上，我们里面就得享安息。假如我们不是走在神的道上，我们这个人生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，没有办法享安息，得着也没有安息，失去也没有安息，健康也没有安息，疾病也没有安息。但反过来讲，我们若是真是走在这条古道，就是善道的上面，怎么样，不管我们的人生遭遇到什么，我们里面那一份的安息平安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不要去讲我们今天走的路对还错，我今天讲的是走在这条路上是有平安，有想安息的路，我们的安息在哪里？这是让世人所羡慕的。疾病临到仍然歌唱，成功来到没有任何的骄傲，沾沾自喜，是不是啊？自命不凡，是吧？今天我们看看，真的在我们今天人生追求跟不管是世俗的追求，不管在教堂里面追求，在神面前追求，我们追求的东西让我们得享安息吗？这个问题不是要我们回答给别人听的，这个问题要我们回答我们自己，来看到底我们今天光景怎么样，我们要不要停停我们的步伐，站在路上好好的来查看一下，来细细的访问一下。当先知这样讲了以后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回答了，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不要。至于他们有没有访问，至于他们有没有查看，有没有访问，好像不知道，或许根本访问都不需要访问，查看都不需要查看。他们根本知道什么是善道，什么是他们今天所追求的。他们一直硬这个吃了秤砣，硬了心，他们就是要走他们自己的路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他们就不行在神所说的古道善道的当中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宁愿没有安息，我也要走在我自己的路上。我自作自受，我也愿意。不关你们的事，这是我的自由。今天多少人用这句话，这是我的自由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的自由，以后我吃苦跟你无关。特别是当孩子跟父母亲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父母亲有多么的痛心。有的时候人不是想要来管辖我们，人不是要来掌控我们，人乃是要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为了爱我们，不愿意我们遭灾受苦。等到一个人他 起了这样的心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就是不行在你所告诉我的善道古道的上面，我也愿意为我这个做的选择付代价，那还好，那还算有骨气，是不是这样？还算有干事啊。但是最可怕的什么呢？出了事情以后又变成个乞丐，一天到晚去乞讨别人的爱心，做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又是不可一世的皇上，是不是啊？意志，我的意志就是天下的意志。今天我们的光景不晓得是什么样，我们愿意查看，我们愿意细细的访问一下，我们愿意很真实的面对我们今天的光景，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今天是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。我们不要像古时候神的百姓，我再说这些人，他们回答说，他们不是那些外邦人，他们那些是神的百姓，是住在耶路撒冷里面，不但是住在耶路撒冷里面，可能还是教导百姓的人，有权柄的人，他们的心还是这样，继续带领着百姓走一条与神远离的路。好，下面好了，你不走是你的事，但是神还是做他要继续挽回这样这一群人，我们这一种神的百姓当中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是这样的人，神不因为我们放弃我们自己，我们坚持我们自己不走这条道，神该做的事情他就不做，他还是做，他怎么做呢？他设立守望的，还是继续不断的是在这个听起来是报恶性，事实上怎么样？是把一些真实的事情，事实的事情，神让这些守望者看见那些可怕的事情，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呼喊，不断的把它说出来。要听角声，什么是角声呢？角声就是打仗的声音，角声就是神要聚集他百姓的声音。这个角声的意义很多，我今天不重点讲。那我今天讲的就是，其实那个守望者他吹角声，你知道角声一长两短是什么？两长两短是什么？三短是什么？三长是什么？就是说角声有很多的吹法，但是问题他怎么样？不管你怎么吹，他们一个心里面的决定是什么呢？
我们不听。
你怎么吹那是你的事，要不要听是我的事。以色列百姓的光景，想想看，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乎别人跟我们讲什么，我们很在乎的是我们要听什么。我们要听的你讲了，很好。假如我们要听的你不听怎么样？我要听了你不讲怎么样，管你讲什么跟我无关。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在那边挑什么呢？挑讲员。我讲个很真实的事情啊，你挑的讲员他一定要讲你喜欢听的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了你不喜欢听的东西怎么样，以后你还请不请他？你不请他了。你们假如以后你们有机会去讲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讲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别人爱听，你讲些什么东西别人会笑，你讲些什么东西别人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到最后怎么了？到最后发现讲的人他也掌握了一些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但等到有一天他开始讲神要他讲的话，人家都不听的时候，他还得继续做守望者在里面讲。你不要讲世界上不信主的那些会演讲的人都知道，哎，抓住人的心意，这样讲那样讲，你喜欢听，你下次会请我，你请我你就我就有演讲费，我就有什么东西。但是那有一天神真的拣选一个他的仆人，今天一个讲的人到底是被听众拣选，还是被一个讲的人呢、到底是被神拣选说神要他说的话呢，还是被听的人拣选去听选他的人所要听的话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真实的矛盾。为什么？这是种结构性的。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人请你去讲什么呢？那 怎么搞啊？所以今天大部分人怎么呢？今天今天在竞选的时候，这个参选人，他到底在讲百姓爱听的话呢？他还是要讲他真正为着这个国家、为着百姓好的事情你讲，因为为着国家百姓好，一定要有一段艰辛的奋斗，大家要付付代价。你这样一讲怎么样呢？没有人投你票了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大家都要讲什么？大家都要讲人喜欢听的话。今天谁敢讲真实的话？看到的危险，看到的一些光景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都怎么样？今天的社会就变成这样一个社会，一个选举的社会，所谓民主的社会，到底是一个让人心越来越反淘汰的一种的光景呢？还是让一个国家越来越强，还是让一个国家越来越弱的一种制度呢？我心里很保留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是跟世界上的关系。但是我今天在读圣经，突然想看到的这样一点东西怎么样呢？守望者是把神所给他看见的，或许神他因着被神设立，所以怎么样呢？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但反过来怎么样呢？这些百姓怎么样呢？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听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守望者，神所设立的守望者，他有没有市场啊？他没有市场。他要不要说啊？他要说就是神的好仆人。他不说怎么样？开始说他们想听的话，那怎么样呢？他就慢慢从守望者的地位滑落，堕落到一个怎么样呢？博取人、满足人耳目情欲的一个人。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，人的耳朵怎么样厌烦听沉醉的。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喜欢去听一些东西啊？你真的啊，这边跑休克，那边跑什么？你真的问他说对你有什么帮助啊？对你生命的里面有什么长进啊？对你能够遵循古道上道的这些事情上面有什么的注意啊？真的，我们好好去看看人为什么喜欢听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他没有听过，听懂了又怎么样？他也可以讲给别人，让人家觉得他很懂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拿来成为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个什么？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，假如我这样讲，今天这是个末世的时代的话，今天真的有信息吗？今天有的信息就是像耶利米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这个犹大民族到了要被掳前夕的光景，只有先知的信息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连先知的信息都没有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讲都没有用，都白讲了。但是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人讲？文士照样在那边讲圣经，律法师照样在那边讲律法，这个法利赛人既然在那边，还是在那边做这些献祭的事情，还是献上乳香，还是献上什么呢？还是献上还是奉上什么什么平安祭啊？是不是啊？燔祭啊？是不是啊？还是从这个什么这个示巴出的乳香啊，远方来的菖蒲，他们还是在搞这一套东西。上帝要不要？上帝不要。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。今天我们不要以为在耶利米那个时代，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里面一切的活动通通停止了，他们可能也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着，也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仇敌打仗了，他们要献祭啊，要不要求耶和华上帝怎么样？他们可能一切都在做，但是问题怎么样呢？神要他们行的，他们不行的其中；神要他们听的，他们说我们不要听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他们还继续的照样献燔祭、献平安祭，而且怎么样？他们也不是不付代价。我的话怎么样呢？示巴出的乳香好不好？是当时的那个地方最好的乳香，怎么样？去抢来的还是去买来的？买来要不要付代价？要付代价。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出钱出力，在基督教里面做许许多多事情。但是关键不是说你没有做，关键是你做的神要不要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到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说你们帮我们医病赶鬼什么行异能什么什么，家人们也说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们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你做你的跟我没有关系。那么 当我们在教堂里做了一大堆的事情，从这个四八去买了乳香，付了很大的代价，从什么呢？从远方出的这个菖蒲，我们也给他拿回来了，在那边献燔祭，在那边献平安祭的。神说他不要，为什么不要？因为你不是为我做的，我怎么要呢？假如我们做的全部是为了自己做的，为了自己的名誉啊、地位啊，在人怎么看我们？我们做事情，上帝要吗？我们不是为神做的，神会要吗？而神要我们听的，神要我们查访的，神要我们访问的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发现了？原来我们今天路走错了，我们应该回到古道上道上面来。我们要不要？假如不要，假如我们不要。耶和华设立的守望者，我们也不听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所做的一切，耶和华可以说跟我无关。就像以色列人当时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，耶和华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也不喜悦，你们再怎么做我也不喜悦，你们再怎么献燔祭也不蒙悦纳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有一句话，我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。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们里面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想法，就叫意念。每一个人意念到最后会结出一个果子来。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一样吗？我们的意念跟神的话语的意念一样吗？我们的意念跟神的训诲是一样吗？我再讲一件事情，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连要圣经这个意念，有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神都还不一定喜欢。就像法利赛人，就像文士、律法师，他们要旧约圣经的心态，神喜不喜欢？神也不喜欢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圣经背背了就会怎么样，与圣经背背不会怎么样的。世界上不信耶稣人记性好得很，他要背还比我们背得快。不，这边讲到我的言语，我的训诲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要真的有心，不是懂了去讲给人家听，但是我们正是听明白了，我们愿意顺服去行。其实以色列人的问题，在他们中间不是没有懂律法的人，在他们中间不是没有会说神话语的人。今天的基督教也是一样，懂圣经的人遍地都是，开了那么多的课，但是问题怎么样呢？问题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有没有把神告诉我们的神的心意活化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活化在我们跟人的相处，在这个社会的当中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耶稣刚刚开始这个复活的时候，神以后复活的时候跟门徒同志还软弱，以后耶稣一升天，他说我去了，要这个父差遣圣灵保惠子，圣灵来了以后怎么样？他们这些人开始怎么样了？他们那些人，哎，我说那个时候啊，连新约圣经都还没有成型的嘛。保罗怎么样？保罗那时候还没有被神呼召嘛，至少新约里面保罗书信还没有出现嘛，他们有的顶多是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是不是这样？再说他们连新约圣经都还没有成型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们心里面有神的话，他们心里面有神的训诲，他们按照圣灵所带下来的神的真理，他们在那边行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遭到很多的苦，然后在苦难的里面却得着许许多多的人，让许多人的心灵受震撼，让许多人怎么样呢？慢慢开始离弃了他们的偶像，来归向真神。罗马毁灭了，但是神的真道生命在那个地方流行。你能想到吗？那是一个没有新约圣经的时代。大家不要误会，圣经是很宝贝的，但圣经的宝贝不在乎圣经的本身， 圣经的宝贝是在乎我们读了圣经，读到神的话，我们的心里的意念是什么。我们读了圣经以后，我们的意念是要真正靠着主，借着主，为着主，能够来遵行，知道我们自己读懂了圣经，我们里面的生命，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没有可能活出神的样子来，除非我们更加的要耶稣。每一次读到一种神的心意，我们就是神啊，只有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更丰盛，我才有可能活出这个样子。每一次读到神的话，我们有一颗对耶稣更有渴慕的心，这条路就走上去了。不然的话怎么样？不然我们圣经越懂，我们越骄傲；圣经越懂，我们指着别人的舌头就越长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圣经越懂怎么样？好像我们能讲的东西就越多。这些东西，圣经是害了你，不是你自己误用了圣经，害了自己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懂律法的吗？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在圣殿里所做的事情，哪一件事情不是按照神的律法做的呢？但是他们的意念上面的果子，是让他们不是为神做的。他们为了减除痛苦才做，他们为了彰显自己才做，他们不是为了神真正的心意在做这些事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下面他说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面前。我要说这绊脚石是什么啊？假如这绊脚石就是古道善道，假如这绊脚石就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，当我们面对这块绊脚石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怎么想？我们常常以为的是我们跌倒的是某某人、某某事、某某环境。不，假如这个绊脚石是耶稣他自己的话，因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主讲，我成了绊人的石头，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记得很多的时候，神所设立的守望者，神所要我们在我们走的路上，在路上停下来，好好的查看、访问、细细的明察一下，反省自己一下，这个东西怎么样？那个古道跟善道，或者那个设立守望者，或者说耶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的话，那只是对那些悖逆远离神的人是绊脚石，但是对跟从他们来讲，这确实房子的头块的房角石。任何的东西它是两面，它可以对跟随信靠他的人是房角石，但是可以对那些不听从、不跟随、不相信的人却是绊脚石。今天为什么这个同样的一个教堂里面，同样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节目都是一样，为什么有些人的结果是这样，有些人结果是那样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顺服了，神就成为他坚固的营垒跟他的根基。有些人为什么到最后搞了几十年还是这样呢？因为所有一切这个耶稣的东西成为他的绊脚石，跌倒跌了很垮。这件事情我没有想，我问大家，这个绊脚石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的面前，这个绊脚石到底是什么？好好思想，我读下来，我只有把这个绊脚石，我再说，这是我的领会。而且我真的说，我不愿意让神的话，我不愿意让神的训诲，我不愿意让神的爱成为我的绊脚石。我是真的希望我所有的一切出于神的话、神的训诲，是成为我的奠基石，是成为我的房脚石，房建筑我生命的头块石头。求主怜悯我们。因为是这样一个过程，假如我再说，这块石头到最后成为神的百姓的房角石呢，还是奠基石呢，还是成为神百姓的绊脚石呢？很显然是成为这百姓的绊脚石。他们跌得很惨，跌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？跌到一个地步，只有一条路， 不需要再东奔西跑了，不需要跑到田野去了，不需要这个行在路上了。什么叫不要往田里去了？等到仇敌来了，不需要跑到田野去了，跑到田野去躲避，跑到路上怎么样？跑到路上是逃难。我们也不需要躲，我们也不需要去逃了。等到一段的时候，我们来面对自己，只有一个披麻衣了。什么叫披麻？这个披麻布滚在灰中呢？那个意思就是什么？那个意思真心的悔改了。今天有多少的人悔改，就是一种羞耻，在这边给我看见了，不悔改才是一种羞耻，对不起神。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罪，怎么样呢？上帝会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看不起我们，人会因为你犯了这个错人家看不起，因为你犯了这个罪人家不要你，因为怎么样人家排斥你拒绝你，但是神怎么样？神不会，神永远爱我们这些罪人，神等候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的回头悔改。但是今天一个罪人到最后最可怕是什么呢？最可怕的罪是不愿意悔改的罪。假如在我们生活里面遇到一个人死不认错死不悔改的人，你真的发现你的爱心也给他死不认错磨光，你的忍耐也给他死不认罪怎么样呢？耗尽殆殆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要讲的，神的爱不会因为人的这个死不认罪，神的爱就没有，神的爱还是有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神的爱还是有，就是你死不认罪的人没有关系，我还是爱你，只要你认罪了，我还是接纳你。今天人不是这样了，因为你死不认罪，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五回七回八回九回十回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把人的爱心弄光了，对吗？很不幸的，你是第十一次才悔改，等到你悔改的时候，别人也不接纳你了。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你这种经验可能很惨痛，但是在神的面前，这种经验不会发生，因为我们再不悔改，神愿意饶恕我们的爱仍然在我们死以前。我们今天愿意在神面前向神悔改，我们今天愿意披麻布这个滚在灰中，神一定赦免我们。我们不需要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什么去田野啊，去什么路上啊，我们不需要在外面做些什么事情，让人家以为我们很好。我们在许许多多软弱的里面，我们心里面的控告不平安是没有办法拿出的。只有一条路，梳麻布滚在灰中，那个意思怎么样呢？那个意思就是悔改，不然的话怎么样呢？命命的要忽然领导我们。今天有多少的人会慢慢看到啊，选择吃的，选择行的，选择做的，都是按照自己的口腹之欲，按照自己眼目情欲，按照自己今生骄傲，按照自己什么东西，自己想什么就什么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忽然领导一下查出来癌症哦，一下什么事情糟糕，政策一改变，整个财务的光景慢慢怎么样，许许多多问题忽然临到，你不要以为说你倒霉，而且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呢？还有很多人把这些事情拿出来，请要为他祷告，他还没悔改，有没有为他为了口腹之欲乱吃人手所造的东西悔改过啊？没有，那就是像不信主的人，还没有认识神的人，他们遭遇到人生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反应完全一模一样。求主特别施恩。耶利米在神的手中成为神在他百姓中的高台，是为了要保障。其实神设立耶利米做守望的，神设立耶利米其实真正是要保护他的百姓，而且怎么样呢？而且是神设立的耶利米怎么样，使耶利米可以因为耶利米，神借着耶利米说话来怎么样呢？来试验他们的行动， 结果他们在神的保护，在神的保障的里面，在神所设立人对他们试验的行动的当中，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？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失败又失败的人。圣经里面讲他们练而又练，怎么样？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我今天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说其实练而又练是要练什么呢？练而又练是要练出宝贝的东西来，是不是这样？练出信心来，练出对神的心智来，遵行神话语的这一种的，或者在生活里面有美好的善行来，练应该练出好东西。这边怎么说练而又练终是徒然呢？因为练不出好东西，而且怎么样，还有一些扎实的东西怎么样呢？还没有练到。就是神借着耶利米来练他们，神借着环境来练他们，练到最后有没有练出什么金银啊宝贝的东西啊？没有。而且怎么样呢？那些劣根性劣的东西怎么样呢？劣质的东西怎么样呢？因为恶劣的还在，意思就是还没有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全然的灭尽，一直练的时候已经很多的人过去了，很多的事情发生了，但是怎么样，还练不出这些百姓里面真正美好的东西。但是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？还有一些人在的人怎么样呢？这个恶劣还没有除掉。真的对神来讲，是要继续练下去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上帝很为难了。今天我们这个人有什么东西练了又练，会练出什么好东西来的？不信耶稣有的时候练还可以练出良心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以为不信耶稣能练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你看看今天不信耶稣有多少的人比我们基督徒更有良心的，人家的行为，人家的态度，人家的心态还练得出些良心来。我的意思说，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好，我的意思乃是说真正要练还可以练出些人，只是今天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有良心的人越来越少。怎么练得出良心呢？有良心的人有的话，经过环境就练出他的良心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把一个需要人摆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因为他有良心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上帝给的，生来就有这些东西，怎么样？还可以练出这些东西来。今天我们怎么样呢？今天在教堂里面反而什么？不乏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，对于什么人都是提防。我到美国去，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，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可能发生是很不好的。万一我开车带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坏人，我怎么办？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就是说，今天慢慢慢，我就发现说，到底今天上帝把很多东西练我们的环境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到底练得出些什么宝贝的东西啊？假如我们练不出来，耶稣说，练不出来是吧？没有关系，你只要真正的要我，我在你里面就有东西可以练得出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福音。今天我们常常在外面搞一个考验的环境，什么的环境，你搞到最后你发现练出来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被练出来的是什么？被练出来什么叫恶劣？恶劣就是在任何的考验里面练到最后怎么样呢？那些恶劣，什么恶劣呢？私欲。练到最后什么呢？骄傲自大。我们练到底被练出些什么东西？那些恶劣的东西还没有除掉的意思没有？练好东西没有出来，练怎么练到最后就练出这些恶劣的东西，而且这些恶劣的东西在里面还没有完全练出来。所以连外邦人都知道说他们这些是渣子，神已经把他们丢弃了。今天有很多人看到信耶稣人是摇摇头，还是看到很多信耶稣人心里面心存羡慕。求主施恩，让我们在我们今天所走的追求人生、追求人生、追求属灵收获的属灵的这些路上，我们能不能停下来站住一下？我们好好查看。访问一下，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们去低头祷告。